力量，我们长子，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啊！我们在晚上的聚会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今天晚上要来读诗篇的十五篇啊，只有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十五篇啊，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诗篇的十五篇一节。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晒无辜。行这事的人，必不动摇。阿们，阿们。读经到这边，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目前的分享的进度，我们要从加太书的第四章十六节来看。我们请翻开加太书四章十六节，十六节到十八节里面，小弟这里有两个方向要分享。第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他人的信仰，不是你的影响力。要建立他人的信仰，不是你的影响力。我们来看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十七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十八节，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们在上个礼拜分享到这个十二节以后保罗在夸奖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的爱心，因为看起来保罗到加拉太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身体上有疾病，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保罗，这是保罗非常肯定的。但是在十六节这里呢，这个我们讲话锋一转，在十六节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在前面夸奖加太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但是在十六节这里他讲到他对加太教会的痛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们讲得救的真理，也就是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回去这个律法的规条里面。我们再再的强调，保罗不是反对律法当中的精神，保罗是非常反对律法的规条，这个是主耶稣的计划是已经把它拆毁的，不应该再重新把它建造起来。那所以保罗跟他们讲，照神的计划，不要再回去这些规条里面了，比如说不应该外邦人不应该再回去受割礼，外邦人不应该再去守这些节期这些东西。但是呢，保罗跟他们讲这些得救的真理是从神来正确的事情，却成为了他们的仇敌，所以保罗这里非常的痛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十七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保罗说到在加太教会呢，有一群人是高举着律法规条的这一群人，那么他们对加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个外邦人，这个外邦的信徒非常的热心。那么为什么会对他们那么热心呢？这些人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会发现，他不是这些用心高举律法规条很热心对待信徒的人，并不是真心的对他们好，而是呢他们想要这个夺取信徒的心，希望信徒只听他们的话，他们的爱是一种表象，他们不是真正要建立加太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仰， 他是要建立他的影响力。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来看十八节，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保罗并没有反对说，哦，这些人对他们好，保罗是请他们要懂得分辨。有一些人啊，比如说以十八节来讲，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会出现当保罗比较有影响力的时候，假设说保罗派人过去啊，或是保罗的人在这个加太教会这边，这些高举律法规条的人啊，就特别用心的在关怀这些外邦的基督徒。那为什么？并不是真心要对他们好，是想要把保罗的影响力给隔开。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希望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只听我的话，他只要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爱不是为了牧养，只是一种属灵层面的人心控制。如果以现在有一些人用所谓的名词叫类似这 PUA， 就是所谓的这个心灵控制的方式，这个不是真正要爱他，是一种控制。有一些人是一种恐怖情人，他说他口口声声说爱你，其实爱到你无法喘息，他是要控制你的一举一动，控制你的所有的交友，控制你一切的行为，所以这是很恐怖的。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当这种恐怖情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待慕道朋友或是对待这些弟兄姐妹都是一样，我们应该是要建立他们的信仰，不是要建立我们自己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比如说有一些人带慕道朋友来到教会，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件好事，可是呢，在有些教会会发生这个，比如说假设小弟今天如果带了一个慕道朋友来那照理来讲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来欢迎他，跟他讲话。但是假设假设说我好了，有人带我来，这个我是慕道者结果突然呢，假设我是 A 先生带来的，那这个 B 先生呢是一姐妹跑来找小弟说话，我这个 A 先生啊可能会吓个半死。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要抢他的业绩一样。你不要跟他讲话。那我们如果在外面这个可能去市场啊或是什么，有一些是有业绩制度，这个是我的客人，你们其他人不要插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有这个概念，我说这个人是我带来的，所以他只能透过我建立关系，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变成我们就是要，我们在信仰上就是好像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影响力。他好像在教会里面都不可以跟其他人说话，其他的弟兄姐妹要找他聊天关心他的时候，你好像很担心说，哇，这个虽然我们有一首赞美诗说这个为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这个回天府，好像说回到天上不能两串交啦，所以这个说这个是我带的这个你们其他人不要插手。圣经里面我们其实大家是一起同工，有些人撒种，有些人浇灌，但是记得唯有神叫他生长，只有神让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可以增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引路人，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至于后面的他的一些发展，我们不应该用我们自己人的想法来限制他所以我们说要怎么样真正建立一个人的信仰，简单来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让他能够自己多多了解神的话。第二个方面，就是让他能够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这样的关系越多越好。小弟以前在这个参加某一个教会的这个社青灵修会，那印象很深刻，因为在那次的灵修会当中有一个这个类似一个活动，他就发给我们这个几包的这个意大利面，是那种比较硬的那个 spaghetti， 就是那个比较硬的意大利面然后也发给我们一些这个双面胶那这个活动是做什么呢？这个主持人就说，好，现在我们分组我们来盖教会用这个意大利面来盖这个教会所以那这个主持人也没有说我们等一下要比什么，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就把教会盖好，等一下就会有一些 比分的项目啊。那所以呢，我们就几个大概五六个人就分组哦，然后赶快把这个意大利面跟这个双面胶呢，把它叠叠叠哦，粘好啊，用上去。好，那经过这个五分钟、十分钟以后，时间到了，这个主持人就说：“好，第一个项目啊，我们的这个教会呢，第一个要比高啊，所以第一个项目是比高，哦，谁的最高啊，这个谁就得分啊。第一个项目比完了，再来第二个项目啊，他说哦，我们这个意大利面的教会哦，我们要比稳，那这个教会要怎么比稳呢？他就发下去哦，剪刀。”然后呢，我们就每一组可以指定轮流，比如说我是第一组，我指定第二组啊，一次剪断一根意大利面，然后大家轮流啊。那这个最先倒下来的当然就最低分嘛啊。那请问你觉得哪一个意大利面是最容易倒下来的？就是那个只有一两根做支撑的哦，那个就是最容易，你剪你一根，剪你两根，你就整个就倒下去了。小弟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主持人也有跟我们讲，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成为那个一根或是两根的那种意大利面。如果我们教会的形态是这样，我们只有跟少数的弟兄姐妹很熟，比如说假设我们来到这个台北教会，我们这个汇集加流动号称有快要1300，其实是蛮多的人。那我们说这个安息日，以安息日来讲，大概来聚会的300多，我们算400个人。请问在这400个人当中，你真正熟悉的人有哪些？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第二个问题，你今天遇到了这个生活当中的困难，属灵上面的挑战，真正能够理解你，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有多少人？有一些人是这个人数他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只有两个，那这种信仰状况就会比较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这个牙齿跟舌头有时候都会咬到，有时候可能你可能跟他感情不一定到每一次都那么好。如果你来台北教会，你就只有一个人跟你很熟，你每次来别人跟你讲话你都不理他们，反正我也不要跟你熟啊，你干嘛管我，那时间久了你就只跟一个人熟，有可能第一个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会离开，可能因为生病他暂时没办法来教会，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他自己软弱了。那如果你只跟他熟，你要怎么办？你的信仰生命就是很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记得，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12节。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小弟那一组，我记得那时候是分三组啦，那我们的意大利面是第二名啊，因为这个倒数第一名他有一个地方太弱了啊，这个只有2-3根，我就剪几次就断了。那我们因为还用这个5-6根还6-7根比较能够撑比较久。那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的连结到底有多少？这里告诉我们，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建立一个人的信仰，记得小弟刚刚提供了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让他自己建立对圣经的认识，再来第二个方向让他多多跟弟兄姐妹建立属灵的情谊，不要只有绑在你身上，因为你不是神，你有可能会倒。再来，就算你真的没有倒，有一天你会离开，结果你只让他跟你建立关系，好像你就是他的代理人一样，有一天你不在了，请问他要去哪里？你不可能24小时照顾得到他。但是如果他能够跟越多的弟兄姐妹产生更多的连结今天就算你这条线断了，它还有很多条线可以支撑它。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记得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应该要能够多多建立这些属灵的同伴，不要只有信仰，不要只有建立在一个人或两个人身上。再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在带领慕道朋友或者是我们出信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记得不要有那种这个好像国中或高中女生这种 手牵手上厕所的情谊啊，就是说啊，这个哎，你只能中午跟我吃饭，哎，你只能跟我一起去上厕所。现在有另一个人介入哈，你就说哎，你到底要选他还是选我？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不要有这种好像很捆绑式的，好像这种情绪勒索的方式。今天来到教会，他如果可以多多跟不同的弟兄姐妹建立属灵的情谊，那对他的信仰才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加太书4章16章8节里面看到第一点，我们说要建立他人的信仰，不是你的影响力，不要让你成为什么某某教的教主，也不要让你自己有很多的粉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再来我们讲分享第二点，我们看回来加太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17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刚在16节到17节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两个不一样的层面。保罗对于加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很真心的，他告诉他们真正对的事情是从神来的真理，却成为了加太教会弟兄姐妹某一些人眼中的敌人。但是另一群人是很热心的在讨好他们，是想要建立这些影响力，却成为他们眼中的朋友。所以我们要从这个16节到17节里面看到，我们的信仰生命要懂得分辨真牧人，真的牧人。我们的信仰生命要懂得分辨真的牧人。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对我们很好，很照顾我们的生活，给我们东西吃，在我们寒冷的时候可能给我们衣服穿，但是他不一定对我们信仰生命有好处，这个是两回事，这是分开的。我们今天教会可能有时候陷入一种危机，谁给我便当吃，谁给我鸡腿吃，我就听他的话。我们来教会并不是为了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也不是为了别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嘘寒问暖，他常常跟我打招呼，所以今天他讲的我无条件都接受，即使他后来道理走偏了，你还是很支持他。这个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你信耶稣信到后面，你不是在信耶稣，你是在信他，你变成了他的粉丝。教会跟你讲这个人的真理已经偏了，不要一直听他的话，你不相信你就跟他一直走。所以这个闽南话有一句话叫做人看不行啦，鬼看口口行，就是这样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难过。那个人家一直跟你讲不要不要不要去啊，你就是拼了命你都不听他的话。那有一个人跟鬼一样这个招你几次手你就这个被他牵着鼻子一直往前走。现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自己信仰生命当中，我们要懂得分辨谁才是真的牧人。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22章，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有这个现象。我们在信仰上到底应该听谁的？列王记上的22章，我们来看第5节，22章第5节，第5节到第8节，小弟来念。这里记载了一个打仗的事迹。第5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第7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第8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记载了北朝有一个王叫做亚哈，他跟这个约沙法算是亲家。有一次呢，这个约沙法过去找他的时候，这个 北朝的这个王啊，亚哈，我们知道亚哈是一个坏王，他是一个不好的王，那就跟这个约沙法讲说，我们这个北边哦，基列的拉莫本来是我们的，我们要不要一起联合哦，去把这个城市给要回来？哦，就是他们要一起联合去攻打亚兰呐、啊，亚兰这个国家哦，掌握了他们其中一个城市，叫做在基列的拉莫。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南朝的王约沙法就说：“那亚哈王，亲家，你要不要先问神看看？”啊，这时候北朝的亚哈王就找了400个先知。那我们知道，这个北朝的先知很多哦，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都是假的，假的先知啊。所以这个王基本上王讲什么，他们心里哈没有神的意识，他们都是王讲什么就说好好好，神一定会这样带你。所以在第六节就说，这个以色列王就说：“那我可不可以上去攻打呢？”这400个人全部都说可以，绝对神会听你的祷告，神一定会与你同在，神一定会把这个城交在你的手中。但是我们知道第七节，这个约沙法觉得怪怪的，他觉得这400个人好像不太靠谱，这个依靠他们好像怪怪的，所以他就说应该还有一个先知哦，这个先知才是真正耶和华的先知，其实就是这个米该亚。那为什么这个亚哈王不愿意找你米该亚呢？很简单，第八节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那我们当然也可以问他了，只是怎么样，我讨厌他。那讨厌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其他原因，就是一个原因，因为我每次问他他都不听我的话。哇，你这个我们以前中国古代就有一个王说，这个以人为镜，以死为，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要参照的，我们并不是都是你是对的。那这个亚哈王就是这样，他就觉得他的想法就是对的，那今天早先知来只是要做他的橡皮印章，他自己心里早就有定见了啦，我要找迎合我印鉴的人所以呢，在这个后来呢，这个亚哈王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来看这个34节22章的34节，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战事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了晚上王就死了。到这里其实是后来这个亚哈王就死掉，其实他死的也是莫名其妙，他本来还有玩这个变装啊，类似 cosplay 就是他叫他的亲家说，你可以你穿王的衣服，你去前面打仗。那这个亚哈王他怎么样，他装小兵，他想说这样就不会被人家杀。结果这个他的亲家这个如果这个在对岸讲说叫做坑爹他是坑他的亲家，他的亲家差点被人家追杀的要死啊，后来人家发现不是，才没有追。那这个亲家差点被砍死，被杀死。那这个亚哈他想说很安全，结果圣经就讲有一个人随便这边乱拉弓，可能是菜椒啊，吓死了一拉弓，咻，射到他的甲缝里面，伤势过重就死掉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就是这样，他去听信这些假先知的话，那最后怎么样，害死他自己。所以他不懂得分辨谁是真牧人，谁是假牧人。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的牧人，谁是假的牧人呢？因为刚刚在圣经里面都记载着先知啊，我们在看到这个米该亚为什么他是真的牧人，我们来看同样22章，我们来看13节，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14节，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就是真先知，假先知就是只说好的，就是人家讲这个习归挖大饼啊，这个相愿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立场，挖饼相明根你今天这个也要讨好人，也要讨好，两面都要讨好，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但是这个米该亚他本身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我们今天要怎么分辨谁是真的牧人还是谁是假的牧人，其实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7个方向，我们等一下很快的来看 如果我们今天以后在教会里面，可能是某个圣职人员啊，或是我们很敬重的这个属灵长辈，他跟我们讲的事情，到底我们要听还是不要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七个要点，可以来检视怎么样分辨谁是真的牧人，谁是假的牧人。第一个要点就是真的先知，先知就是牧人，真的先知他一定会奉神的名来说预言。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这七个要点是综合一起看，不能只单看一项。生命记十八章的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怎么样分辨真假先知，第一个要点就是真先知他一定会奉神的名来说预言，他一定是奉神的名说预言。因为在十九节里面，这个真先知是奉神的名在说话，他不是奉外邦神的名，他也不是奉自己的名。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综合的考量，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生命记十三章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供应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这个外邦的神，这个先知呢，他可能会奉这个不是，你可能会奉神的名在说预言，简单来讲他可能会说这个十三章第一节可能有一些假先知说他怎样，我做了一个梦，我得到了一个启示，神跟我们讲要怎么样，他可能有奉耶稣基督的名跟你讲，但是你也不要听从他，因为那个是神的试验。所以我们讲第一个这个，我们讲这个七个要点是综合一起来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奉神的名跟你讲。他如果是奉外邦神的名当然不用讲，他如果是奉自己的名当然也不用听他的。他如果是奉神的名，这个就通过第一关。再来第二关，我们讲真的先知他一定不是借着邪术得到启示。第一关是真先知有没有奉神的名说预言，第二关是这真先知他一定不是借着邪术得启示。我们来看圣经生命记的十八章第九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证悟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我们再来看十四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在以色列要进迦南地以前呢，神跟他们讲这个迦南地里面的有一些人会用一些邪术，用不好的方式在求问神，神就透过这个摩西跟他们讲，你们将来过去绝对不可以跟他们讲，神从来没有允许。所以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先知我是这个传道长老执事我奉神的名这个跟你讲一个预言，但是他得预言来的方式可能是写符咒，可能是什么这个观落音，假设是这样我这个有一天我在祷告当中 我蒙上了一个红布条，观落阴，观落阴听得懂了、啊、反正就是啊，有些人听了，反正就是跑到一个阴间里面去看一些事情啊，说哦，我这样得了从神而来的启示啊。请问他的身份如果是这个啊，这个圣职人员啊，他奉神的名跟你讲预言，你要不要听？如果他是用邪术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哈、哦，《申命记》十八章的十四节说，神从来不允许我们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八章，《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八章，我们来看哦第六节，《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六节，这里记载了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君王，第一个君王叫做扫罗嘛，哈、哦，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第六节，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第八节，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为我召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第十节，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罚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十二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在扫罗人生的最后面，因为他一直都不听神的话，神派先知跟他讲他都没在听，所以后来他要再求问神，神也不理他了，跟你讲那么多次，所有的机会你都放弃了。那后来扫罗他害怕，他就去 找了一个交鬼的妇人。那这个交鬼的妇人后来怎么样？圣经特别记载第八节，他用了交鬼的法术把撒母耳从地里面招上来。那请问这一个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如果从撒母后来看到、哦、这个预言好像有实现，因为这个从地里面上来的撒母耳就跟他讲、哎、你会战死啊，你会怎么样，看起来好像有意愿，可是其实这绝对不是真的撒母耳。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记载这个妇人是怎么把这个撒母耳招出来的，用交鬼的法术。你能够想象哎，你有一天这个你某一个很敬重的属灵长辈他离世了，然后你跑去隔壁的这个庙里面，他在那里尾壶啊，这边吃符水，那这边天灵灵地灵灵，然后帮你招某一个长老某一个传道起来，他跟你讲圣经的话，请问这是真的长老还是假的长老？真的传道还是假的？绝对是假的。即使他讲的都是圣经还背十诫给你听，你也不要相信他，因为这本身是用交鬼的法术招出来的，怎么可能 会找到他？ 那更不用讲说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人离世以后灵魂就归到神那边了， 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原则说，第一个，真先知他一定是奉神的名说预言，再来，真先知他一定不是借着邪术得到启示。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虽然是传道人哦、然后他奉主耶稣的名呢跟你说预言，可是他预言的来源是来于这个易经，来源于道德经，来源于佛经，来源伊斯兰、这个伊斯兰经的经典，你要不要信他？你也是不要信他。他说哦，这个哦，我去学了这个紫微斗数啊，除了圣经以外我再加上紫微斗数得到的得救真理，今天跟你分享。你这个讨卡有的要八轮，这个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分辨这个真假先知，分辨谁是真牧人，第一个，他们奉神的名说预言，再第二个，他得的启示他绝对不会是用这个邪术得来的。再来，当然呢，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看到真的先知他常常会有很明确的蒙召经历。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只不过我们看到常常真的先知他会有一个神对他的呼召啦，一个经历。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二节，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在这里是摩西被拣选的过程，是一个很奇特的蒙召经历，不是只有摩西。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撒母耳，他被蒙召的时候，也是神呼声召他。这个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检验，如果有人说，我是自己突然觉醒的，这个我们就要这个 去思考一下。他这个，因为真的先知一定是这个神用各种的方法 来呼召他，他是神所设立的，不是自己差派的，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他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蒙召经历，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这第三点，你可以去看，这个人他当初蒙召的时候，他是不是自己得到所谓的感动，还是这感动真的是从神来的。再来第四点，我们在检验谁是真假先知，谁是真牧人的时候，第四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的先知，真的牧人，他的道德是可以被检验的，经得起检验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来看十五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五节，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假先知的时候，简单来讲，从十六节里面有说，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是讲着一些属灵的话，看起来是属灵的人，可是主耶稣说不要看他们的羊皮，要看他们的果子。果子一部分就是他们实际上的行为。从圣经里面看，有一些的这个号称是先知的人，他们实际上的行为都是不好的。比如说什么，他们有一些很低劣的道德表现。比如说第一个，圣经里面讲就是酗酒。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来看第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七节，二十八章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不能喝酒，但是圣经很严格告诉我们不要醉酒。如果我们观察到这个人，这个是虽然他号称是有这个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这个讲的话，可是你就知道他常常怎么样，只有清醒的时间比不清醒还要少，这个二十四个小时20个小时都在醉酒，那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可靠的先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先知不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你喝酒，但是你绝对不要醉酒，你当然容易醉就更不要讲了，就要避免。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的私人的道德也是很败坏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我们来看十四节，二十三章十四节，十四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证悟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我们看这里就好。所以这个假的先知，假的牧人呢，他虽然可能奉神的名跟你讲话，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实际上他道德非常的败坏，刚刚讲有酗酒的啦，再来还有这个行奸淫，他本身是一个很不洁净的人，男女关系极其混乱，他绝对不是神的真先知，他绝对是有问题的。那再来呢，他可能是贪食好利的。我们来看弥迦书第三章，我们现在检验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圣经都有告诉我们一些方向。弥迦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弥迦书的第三章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平安了，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我们再来看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他们却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假先知他们这个除了他这个酗酒，他也有可能是这个行为淫乱以外呢，这里讲第三个，他本身贪食好利，很注重物质的享受。别人给他，假设说他喜欢吃鸡排，给他几块鸡排，他就说哦，对，你的罪赦免了。这个人如果给他这个，给他那个已经逞过的这个，鸡翅，他说你这个罪加重。这绝对就是假先知，给他好处。这个过年送红包给他，送礼物给他，送房子给他，就说哇，你这个是一个好基督徒，这绝对是一个假先知。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个私底下呢，他都收束一些这个物质的层面，他很看重这些事情，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人行为非常这个会有问题。所以小弟，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应该拿的，我们就绝对不会去拿，以免影响我们自己的信仰。那再来第五点，这个比较多了，当然小弟简单带过。真先知有神迹奇事的证明。我们刚刚讲前面第四点说真先知的道德可以供检验，我们刚刚看到是假先知，对不对？圣经里面的这些真先知，他们的道德都经得起检验。比如说以赛亚，他蒙拣选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五到七节，他说我的嘴唇不洁净，你看他对自己 有要求。再来以利沙，他医好了这个乃曼以后，乃曼要拿东西给他，他有没有拿？他也没有拿，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他应该拿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再来第五个部分，真先知他常常有神迹奇事证明啊。这个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综合的考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他在这个加密山上求火，然后这个摩西怎么让以色列人信服，对不对？他让水变成血，他这个手变成这个大麻风又复原，这个杖变成蛇，这个都是一些神迹奇事，这也是一个这个检验的这个方向。那再来第六点，当然这个是参考，我们说这七点是综合的。再来第六点，真先知的预言可以供检验。我们来看生命记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我们来看二十二节，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的话的名所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效应，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如果今天这个先知真的是从神而来的，他所讲的预言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应验。当然这里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这个叫做有条件的预言，比如说在约拿书里面或是少数的状况。但是如果不是有条件的，这个神讲的一定会应验，这个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这个一开始讲的这个例子，亚哈求问米该亚，米该亚说你去一定会死，到最后他有没有死？就死了。那有些假先知这个几嘴喉绿绿，我跟你讲说我得到了神的启示，我得到了圣经密码，好像有前一阵子很喜欢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些密码，这个世界末日在什么哪一年哪一月，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人讲这个？然后这个时间没有到，他说主耶稣因为看到大家的悔改，所以他延迟了。我们有时候就看到这些莫名其妙人在讲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没有应验啊，这就是很明显假先知。最后一个这个真先知的信息要与之前的启示和谐一致，就是神的讯息不会自相冲突啦。我们来看直接来看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26章16节，我们是直接来看例子。耶利米书的26章16节，这个耶利米在传警告的时候，本来差点被人家这个处罚很危急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救他，为什么呢？我们来看26章16节，首领和众先知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名向我们所说，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 后面省略。简单来讲，当耶利米出来传福音，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投降，这个我们做错事得罪神了，这个国家会灭亡，本来很多人要处理他，但是呢，后来有些人站起来救他。为什么？因为之前曾经有真的先知讲这件事情，耶利米跟这些启示没有冲突。我们今天在判断一个真先知或假先知的时候，记得神的真理不会自相冲突，不会今天跟你讲这样，明天又跟你讲那样。假设这个先知这个牧人，他前面的条件都符合了，他突然跟你讲，我现在得了神的启示，我奉了神的名跟你讲，我们这个洗脚礼不需要了，我们的洗礼这个面向上不用去活水，你要不要听他的？绝对不要，因为神的真理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加太书第一章第六节，这保罗提醒他们的。加太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好了。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我们今天听到某某人在传的那个福音，传的真理跟圣经启示的不同，有冲突，记得他就是假先知。虽然他有很多神迹奇事跟你讲，你都不要听他的，因为神的真理不会自相冲突。所以我们讲，我们要懂得去分辨谁是真的牧人，谁是假的牧人。我们用了七个综合的条件来评估，然后我们求主耶稣赐我们属灵的智慧。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到这。